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3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今天的重点给大家解读白宫公布了美中贸易协议的内容。现在都已经不能说它是草案，它直接就说是协议。内容很多啊，一会儿呢在这儿花一点时间。首先第一点，和中方的内容并不一致。这一会儿咱们说说里边重点的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另外，根据白宫这个协议，那现在关税退到哪儿了？现在关税还剩多少啊？给大家算算账。另外这里边呢还有没说的部分，没说的部分才是关键的啊，这非常重要。另外说到呢，最近海格塞斯啊，包括川普本人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举动，等看到了这份贸易协议，一会儿给大家分析完，大家就能看到川普非常之迫切想拿到这份协议，吃相可以说做得非常之难看，已经不顾大国的体面了，现在就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一会儿给大家说说。那最终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份东西中国会签字吗？这是最终的关键。那下边呢再给大家说说，那多伦多那边 G7 的能源部长开了一个大会，昨天给大家预告了他们要搞一个联盟，那整成了没有啊？搞成了， G7 组成了一个稀土生产联盟，设了26个项目来抗衡中国的垄断地位。现在看到 G7 七大工业国集体发力的话，人家要跟你拼了的话，那贝森特说的这两年之内还真有可能，这就有可能了。无非做出来这是没问题，无非就是比你那贵呗，那我们也愿意，我们也不愿意让你卡着我们的脖子，就这么简单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点的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说到川普呢，他是前天录的节目，昨天播的，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那个著名的60分钟的采访。这里边就问到，那如果习近平真的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你会命令美军保卫台湾吗？川普的回答，我不能泄露我的秘密，我不会因为你问我问题，我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这是他一贯的态度，我不说，我不能把我的底牌透给你，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最后他补充了一句，说他知道答案，说习近平，说昨天他根本没提到过这件事儿，他完全就没提起，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他很清楚我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是这么回答的。这种回答呢，算是一个说法，非常模糊，当然呢，他保留了巨大的主动权、主动性，也就是说，我也可能帮，我也可能不帮。什么意思呢？隐隐的意思还是这句话，台湾不是不能被交易的。那前边的拜登就不是这个态度，至少四次表态对台湾的保护坚如磐石，几次讲会不会出兵 yes， 是不是说口误了，转天我再说一遍，坚如磐石，就这四个字啊，从川普嘴里没有。包括前一阵取消了对台湾已经都定好准备发货的军援，不发货了，因为我要和习近平谈判，你这一发货，台湾那边再一啊那一报道，那这谈判就吹了嘛。所以说现在我要把这件事搞定，到现在坚如磐石这四个字从川普嘴里就说不出来。 不是说完全铁打不动，按照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湾有坚如磐石的责任，他并不想明确这么讲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态度了。那下边一个新闻，那就是郑丽文这两天还火呀，结果台湾有一个今日新闻，他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当然这个媒体呢，他报道的一些内容稍微的有一点小含糊啊，所以说呢咱们画一个浅浅的问号。他讲呢，前一阵郑丽文这不是讲吗，说普京呢不是独裁者啊，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结果就惹怒了欧洲各国。说郑丽文的这番言论正好踩在了欧洲这些国家的红线上，有知情人士透露说欧洲国家驻台机构已经明确表态，不再会跟国民党中央进行互动。那这作为最大在野党你也得有联络呀，哎，他们还是保持和国民党的立委包括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保持联系，等于这个国民党中央被欧洲各国给封杀了，是有这么一个报道了。当然这个报道呢因为我没有看到正式的这些欧洲国家的一些说法，所以说咱们先画一个小的问号，可能会有啊，可能会有。那有先例吗？有啊。国民党呢闹事儿的时候，今年是去年四月份，国民党举办一场国际的晚宴，邀请各国驻台人员来与会，结果他们邀请了俄罗斯参加。当然欧美各国加上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大家一看什么意思啊，你叫了俄罗斯来，那我们就不去了。当时就抗议嘛，抗议还纠缠了几个回合。国民党说你们至于的吗？您来，他还很坚持。最后呢，经过几轮的博弈，最后迫使国民党取消了对俄罗斯的邀请。那这有知情人士对这家媒体讲，光是邀请俄罗斯代表来参加一个酒会，这帮欧洲盟友就给气成这样。结果现在好家伙，你说出了完全站在中俄这样的一些话，那这是原则立场问题。知情人士讲，你像美国呢他比较包容啊，他呢现在川普上来什么都能谈，什么都不是不能被交易的，但是欧洲这边呢还是理念派，认死理儿，这件事儿没商量。所以说你要是参考去年欧洲各国对国民党这个态度，那这次呢有可能啊，有可能。所以说到现在就这么一个状态，国民党好啊，这主席上来干得好啊，我认为干得好。把终于遮遮掩掩闷在心里的这些话他们终于暴露出来，都给说出来了。哎，咱们就摊在阳光下，咱们就曝光，咱们就来吧。我挺欢迎的啊，我认为人家说得好。下边说说日本的新闻，那今天日本的各大电视台各方面都报啥呢？不是高市早苗了，全是这小哥仨。昨天呢我也看了，昨天道奇队啊最后险胜了，不能叫蓝鸟队嘛，他这个这应该是一种什么鸭，应该叫蓝鸭队啊，是我不知道啊，那边有一种鸭叫这啊，可能是蓝鸭队，我是这么猜了。最后道奇队我看打到第九局玩命的时候，最后4-3落后啊，最后一杆本垒打终于把比分扳平啊，你看当时那个蓝鸭队那教练本来都胜券在握了，突然那脸一下就下来了啊！你看这边那个道奇队那主教练一下就来精神了，到最后呢加时，最后他们赢了就赢了呗。但这次呢三名日本球员是大放异彩，特别是大谷翔平、山本由伸，还有那个最后上来那小帅哥佐佐木，嚯，那佐佐木有点混血的那个劲儿，那小伙长得那叫一个帅啊，号称日本三本柱啊，这非常凶猛。这今天我看日本各大电视台都介绍这哥俩，特别是大谷翔平呢， 挺好啊，人家是常规赛国联冠军赛的 MVP 最佳球员，然后总决赛世界大赛冠军赛的 MVP 是由山本打了七局，他自己就胜投就三局，就三场打了七场嘛，他自己完胜投他就投死对方三场，所以说最后他拿到了最佳球员，等于这次的道奇队历史性的，应该说本世纪第一次有球队连续卫冕，这个是有两位日本球员人家创造的这么一个结果，很精彩了。昨天我看看确实是非常激动，本来加拿大这支球队应该是胜面大，应该是道奇队最后是逆转最后赢得了这场比赛，很遗憾啊。这边呢，那川普也给发那个推特也祝贺了，然后那边呢卡尼心都碎了，但是呢也要给球队说几句。实际上今年加拿大这支球队是相当厉害的，是相当凶悍的，但是很遗憾了。包括呢今天又有日本的小朋友啊推荐了我几个日本的各种网络民调啊等等各种民调吧，我看有的民调高市早苗已经到了80多了，84啊什么的。在这儿呢我就想咱们降降温吧，他还没干啥呢，不能呢把这个人政治人物给他明星化给他网红化，咱们关键冷静还是要看他这个操作整个的治理，操作整个的民生，不能说呢在国际舞台上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举动大家呢就津津乐道，从川粉一下就跳到苗粉，这不是有毛病吗？哎，咱们冷静啊，我不会您推荐我也不给您说啊，那咱们以后就差不多就得了啊，咱们关键还是开门踢这前三脚看看是不是那个意思，这还没开始呢，大家别急啊。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今天重点打的哪儿呢？乌克兰的无人机他们攻击了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图阿普谢，这儿有一个大的港口，是一个能源港口啊，有油轮有港口的基础设施等等，遭到了至少5次猛烈的打击，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了，那个火还不好扑灭，另外至少有4台用于装卸船舶的油轮支架给打散了，多座港口建筑遭到了损坏。说到这个港口呢，每年它要将价值超过70亿美元的石油装载在这些影子油轮上，然后呢这些石油都是由什么图阿普谢炼油厂提炼而成，专门用于出口的，所以把这一个重要的港口给它打了一个七七八八。你要说彻底摧毁当然也没有了，因为无人机一发无人机的载弹量大概也就100多公斤的载弹量，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啊。这你要说毁了倒没至于。泽连斯基呢做了一个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可以说了，我们的防空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乌克兰现在拥有更多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他说什么呢？德国答应给他的爱国者如期交付了，好像还有点提前啊，小泽他们很高兴了。另外他讲，我们越来越多的用无人机和我们自己的导弹进行纵深打击，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另外说到前线，说今天军方也传来消息啊，特别是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歼灭占领者的行动已经取得了成果。这是小泽今天讲的最新发布的空袭和无人机的一些视频显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夺回并清剿了波克罗夫斯克以北的罗金斯科耶这么一个地方，并清除了俄军攻入到南部的入侵部队。实际上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个罗金斯科耶啊，到波克罗夫斯克的主要的公路，因为波克罗夫斯克是一个交通枢纽，这一块非常的重要。但你说全清出去了吗？现在还没有，亚速团什么的他们都去了啊，在那儿拼命的。 挨个建筑的逐个争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人家来的也是特种兵啊，两边呢在进行这种激战，还没有彻底清出去。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说在美国、欧盟和英国实施新的制裁之后，土耳其主要的炼油厂已经开始转向使用非俄罗斯的石油了。土耳其最大的炼油厂之一，那个叫什么名啊，叫什么土耳其爱琴海炼油厂，最近从伊拉克、哈萨克斯坦和其他的供应商买了四船的石油。最近川普拍他，要不然你要再买石油没有 F-35 了啊， F-16 吧，他大概还到不了 F-35， 应该是 F-16 就没有了。那土耳其呢，现在哎，就算是给川普一个面子吧，他是第三大买家，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他是老三。印度那边呢，至少国营企业，至少从那两家被制裁的最大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他们不买了，可能从一些小的在小小的搞这么一点。土耳其现在不买了，这是个重要的信号。另外呢，有一位在莫斯科的朋友转给我一个当地媒体的消息，这涉及到他们的切实的生活啊，我把当地媒体我给他翻译过来，大家听听发生了一些什么。说这么多年来，西方的制裁包括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影响了俄罗斯人的生活的状况，说现在基本食品消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下降。这朋友转给我的消息啊，说过去这两个月俄罗斯的食品茶麦和肉减少了 9%， 他们的统计大米减少了 10%，牛奶的饮用量减少了 8%。 与此同时，由于食品价格快速的上涨，食品的成本也随之大幅增加，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啊，不好过。那我就敲几个字问他，我说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在主要城市啊，边远地方他也不知道了，你比如说在莫斯科，在那个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那民众对普京的态度，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他讲没什么大的变化，支持还是要打到底，大家呢还是要夺取胜利。这一点啊，你别看他受着苦的，相当一部分的特别是有点岁数的那帮人，那是坚决支持普京的。我们忍着，我们也坚持，这就没辙了啊。委内瑞拉最新的进展，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布，他们对加勒比海又一艘疑似贩毒船发动了空袭，又造成三人死亡。特别要注意这两个字，疑似，人家在的地方可是公海，你疑似你就杀人，这东西行不行啊？好家伙，这现在就一直这么干啊，温水煮青蛙还在煮。最新的消息呢，离开战还早，为什么呢？福特号航母打击群还没有赶到加勒比海。最新的报道呢，昨天他们这个打击群还被看到在西班牙，在那儿还补给加油呢，他们还在赶去的途中，现在正在往那边赶。所以说现在打仗，像那个迈阿密先驱报讲的，可能几个小时以后就发动，这不会了，你得等他去啊，关键是他了。那另外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昨天川普在海湖庄园是大排宴宴，美女如云，穿的都比较暴露啊，哄这帮名人巨富们一乐啊，这些人齐聚一堂。当然到现在为止呢，是有一些说法，这一场大排宴宴380万美金啊，300多万美金吧。有媒体讲是美国政府纳税人来掏，有一种说法呢是川普的一个基金会来掏，到现在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啊。咱们看这两天的报道，如果这个叫什么啊，叫什么，原来不有那么一电影，小李子莱昂纳多演的那电影叫什么，疯狂的盖茨比啊什么的，他这就是他这台宴会的名字啊。 咱们都知道他那个电影里的那个场面，好，那都多热闹啊！那里边啊，这个啊，美女如云，大家喝高了都可以胡来的，都到那么一个地步啊。是公家办的还是人家自己办的，咱们先争议，咱们明后天就知道了。但是办这么一场演出啊，一场 party， 此时此刻的这个观感其实特别的刺激。为什么呢？外边有上千万的美国人在等待这个食品券，拿这个免费的食品，现在里边却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其实这帮大亨名人人家在一起玩一玩，这没什么可诟病的。问题是这个感官确实是有点有碍观瞻，确实是有些刺激了。说到下一条美国新闻呢，过去的72小时美国各地有70个人遭到枪击死亡。媒体报道，与此同时川普却声称要去拯救尼日利亚的基督徒。据美国《每日信报》的报道，他查阅了那个整个官方的这个核实的报告，显示在过去72小时内，美国各地至少有70个人遭到枪击死亡，另有183人受伤。三天啊，就死了，死伤这么多人。另外说到那位众议员格里哈尔瓦，那位女议员亚利桑那州的吧，到现在他已经当选了，今天是第39天。共和党议长仍然拒绝让他新闻室就职，他给关门了嘛，他们都度假去了，度假好几周了，他到现在他也不让他宣誓。等于到现在他已经变成了几十年来众议院特别选举中等待时间最长的当选议员。现在有一种说法，包括那马大姐他们都放出风来，说如果议会要开门的话，他们可能要再次发起要罢免这个议长。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当初呢，因为有那么几个人一挑战就把他给罢掉，原来麦卡锡什么的，后来约翰逊上来的时候呢，他定了一个特别条款，就是作为多数党，作为共和党，要有九个人提出这个罢免案才能表决。他认为凑够这九个人是不容易的，但现在呢，叛变的起义的大概还真不到九个人，所以说马大姐他们这几个人还得在马西啊，他们这帮人还得找人再联络啊。如果真能凑够九个人加上民主党的，那这个约翰逊啊，这川普的这位小弟有可能就真的被罢免了。现在不好说啊，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了。那最后呢，给大家说几个民调。这几个民调，因为明天正好礼拜二是美国的一个大日子，也算是一个小中期选举，它正好是一个选举日啊，很有意思。现在呢，埃默森在最后时刻做了一个民调，推荐给大家了。我现在对着玩都不敢全信啊，我只是推荐给大家。说到纽约市的市长，那个马姆达尼现在是 51.2%， 第二名科莫是 25.7%， 什么概念？支持率是差一倍的。那在纽约市这块悬念基本不大了，也就这样，也就这样。哎，正好我今天一会儿把这个股市也给大家说说啊，也很有意思。嚯！今天日本啊，今天日本没开门啊，这怎么回事啊？日本没开门啊，那礼拜五他们又涨了1000多点啊，现在已经上了52000了，那都疯了，那都。所以说纽约市市长这件事儿大概也就这样了。维吉尼亚州的州长，民主党的这位斯潘伯格，现在他的支持率是 55.6%。共和党的这位呢，这个是 44.4%， 这里边差12个百分点，这个超过了误差范围，所以说斯潘伯格赢面现在是比较大的。现在呢是维吉尼亚州的总检察长，原来呢民主党的这位琼斯他领先的面比较大，前一阵说错话了，好像那个啊，我要把这个什么共和党的这什么都给他办喽啊！那就怎么样？说了几句狠话，让很多中间选民心生厌恶，掉下来了。 但现在呢，最后时刻他的民调呢又略有回升，现在这位琼斯是 51.3， 他的对手呢共和党的是 48.7， 差 2.6 个百分点，这什么情况？平，这是个平啊，在误差范围之内。然后说到新泽西，昨天我还说错了，说成纽约州，新泽西州的州长那位 Cheryl 是民主党的，是 50.4， 共和党的这位呢是 48.4， 两边只差两个百分点，什么概念？平，这是个平，在误差范围之内嘛。所以说呢，明天大概那两个啊，这应该维吉尼亚州的州长和纽约市市长，这个没什么悬念。现在就看这个纽泽西他的这个州长的选举，这个很有趣啊，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嗯，很有意思。今天我看奥巴马都出去给这两位州长站台做大规模的造势演讲，纽森这也都拼了，现在都出来造势，都出来演讲。他们在冲这个啊，他们也把这个认为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的战役，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拿下来了。这也是对川普的一次公投了，这个是有这个意味的啊。然后说下一个民调也很有名，那就是 NBC 的民调，这个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川普的支持率43支持55反对，这个大数差不太多。特别是两党之间的民调，因为中期选举跟川普没关系了嘛，民主党是50，共和党是42，这个创了今年以来的最大差距，差8个点。那天 YOUGOV 和经济学人那是差9个点，然后呢 NBC 给予了一个等于算是一个佐证吧，差8个点，这是很厉害的。川普第一任期中期选举上演了一次小蓝潮，当时各大民调是差7个点就翻了，一下翻了30多席吧，那就算蓝潮了。那现在呢有8个点有9个点的，现在这个趋势现在有点小形成了啊，有点这个意思。那这个 NBC 那现在政府关门赖谁？赖共和党的是52，怪民主党的是42。然后对中期选举有兴趣的民主党人呢是 74%， 共和党人是 66%， 这一点特要命啊！最后人家都出来投票，共和党这帮不出来，你这不找倒霉吗？然后说到呢还有别的吗？别的就没有了啊，这是一个大致的内容。还有一个民调也是我们平时关心的 CBS 和余冠 YOUGOV 他们俩的联合民调也很有趣。说到川普支持他的是41，你看跟 NBC 那差不太多，不支持的是59，两边呢差了18个百分点，这和另外的一家民调差19个点也都交叉比对了。这里边特别要命的是中间选民30支持川普70反对他，这才是决定性的。那现在看到这里边一些分项啊，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这块呢差不太多啊，这个呢对川普来说50对50，因为最近他搞的那个和平协议啊，释放了所有活着的人质，川普是立功了的，所以说在这方面曾经是-14，现在是平。移民是-10，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10%，经济来了-24，新低。通胀是-32，新低。经济学人他们那个是-31，我有印象，这次给做出一个-32来，尽管是不同的系统，但是大家呢这个啊形成了一个共识，应该是交叉比对有印证。那川普的政策让你的比如说收入啊经济生活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差了呢？啊，他们这家民调呢是变得好的是18%，变得差的是51%，没变化的是31%，51啊，那就过了半了，这情况也是很严重的啊。你川普最核心的特色就主要就是经济，那到现在你经济不行，这不是一个巨大的否定吗？这一点是有问题的啊。来吧，下边我们花时间说说贸易战。 先说一个背景，由于美国参议院这个三连击，连续三天的三个表决，要把他的关税授权要连根拔，应该说川普呢是明显感觉到了压力。他发了一个帖子是这么说的，说下周关于关税的案件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如果总统不被允许使用关税，我们将在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国的竞争中处于重大劣势，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将毫无防御能力。在我担任总统这九个月里，关税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国家安全，股市创下历史新高，几乎没有通胀。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回事，现在都上了三了，他告诉说几乎没有通胀。他说我们国家的安全无与伦比，我们又与中国其他国家成功达成了谈判，之所以能取得有利的成果，完全是因为我们拥有关税作为谈判筹码，从而达成这些协议。说如果总统不能灵活迅速地运用关税的权利，我们就没有防御的能力，导致国家毁灭啊，因为这些和我们作对的都是多年占我们便宜的外国，都是那些憎恨我们国家的人，包括民主党人啊，现在呢他们都无法接受。然后他宣布我不会在周三亲自出庭，这原来他自己说他要去，我就坐在这帮大法官对面，别忘了这里边好几位都是我提拔的，你们看看我，你们合适吗？啊，现在他不去了啊，他说我不想分散人们对于这一裁决重要性的注意力，还是讲这将是美国最高法院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一个裁决。如果我们赢了，美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富有、最安全的，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如果我们输了，那我们国家就会削弱到几乎接近第三世界国家。所以说，作为最高法院，你们一定要慎重，哈哈，你们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好好判啊。他说了这么一段，什么概念？咱们因为他是说的这些话，有的就是比较即兴的，没什么逻辑可言。现在呢，首先我能分析感觉到他的背后的那种心理的状态。首先第一，没把握，他不讲道理。人家现在争这个，你用的什么法律基础？经济紧急状态，你有这个背景吗？现在是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吗？没有这个就没有你征税的授权。原来美国都有自贸协定的呀，都有 WTO 啊，那你原来都是跟人家签的协议，对吧？美国也这么多年也没说因为这就垮了啊，你的道理是什么？他没讲，他只讲结果。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个我拿掉，那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你这事儿做的对不对啊？你这事儿做的合不合法啊？这事儿他不说啊，就是说现在我已经做成这样了，你现在要一弄我就退给人钱，那这后果怎么办？国家信誉何在？我怎么收这个厂？后果很严重。他现在就拿这个来吓唬人。所以说呢，他你别忘了，六个保守派大法官呢，那里边有仨都是你提拔的，成不成啊？现在看呢，他完全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把握？因为按照法律条文，他全无胜算。特别是现在又有众议院加上参议院这三个表决，等于立法机构全都站在了他的反面，这个是要命的啊。包括那些耶伦啊等等伯南克那一大帮专家，人家又给最高院写信啊，这个是一个问题，他没把握，这是第一。第二，他很慌张，甚至很恐惧。为什么？一旦输了，他我看现在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你得做这种提前的准备啊，万一要输了呢？那我的应变计划是什么？现在完全不考虑，反正一输了我们就第三世界了，我们就让人给办了。所以说现在完全没把握，而且他现在有恐惧，这一点呢 哦，这件事儿闹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那就飘起来了。这件事儿现在浮在这儿，不好说了啊，不好说了。来吧，那咱们给大家解读一下白宫发布的这个川普总统与中国达成经济与贸易关系协议整个的内容啊。这刚才说的，这是这件事儿的题目，来自白宫的网站。啊，总体说明，本周在大韩民国啊，川普和习近平达成了一项协议，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维护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又将美国的工人、农民和家庭放在了首位。他认为已经达成了协议啊。这里边分几部分，第一部分，中国的承诺，四点：第一，阻止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物质流入美国；第二，实质性取消中国现行和拟议中的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也就是彻底解除出口管制，这是第二。第三，终止报复措施，结束中国对美国半导体制造商和其他美国大型企业的反制，这里边有一些黑名单啊，有一些什么关税调查呀、等等，包括对英伟达那个前一阵儿的不都有吗？全部取消。第四，开放市场，向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开放中国市场，这是中国的四个承诺。然后下边中国应采取的行动总共有十条啊，因为我们陪着走这关税战已经走了这么久了，所以到这儿呢，我宁愿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详细的讲讲这件事儿啊。首先第一个行动，暂停2025年10月9号公布的这个稀土扩大出口管制的全球实施，10月9号这个停一年啊。第二，颁发通用许可证，允许稀土啊什么镓、锗、锑、石墨出口到美国的终端用户和全球供应商。那这个通用许可证就相当于实质性取消了中国在2022年10月和2025年4月实施的相关的管制。这两条什么意思？不但把10月9号你给我去了，把4月4号那个你也给我去了，把2022年10月份那个也给我去了，等于这个许可证制度名存实亡。你发一个通用许可证，这就跟没有一样啊，这就跟没有一样，等于实质取消。啥意思？中国你要对美国和全世界稀土大解放，这是第一和第二条这里边的内容啊，一会儿我们再说的。第三，采取重大措施遏制芬太尼的流入。什么重大措施？停止向北美运输特定化学品，他们拉了一些单子，这些东西不能运了，彻底停止，并对出口到其他目的地的某些化学品实施严格的控制。北美的没有了，你奔南美去也不行啊，那你绕过来这不也一样吗？你那也得控制啊。这是芬太尼彻底。第四，暂停3月4号以来宣布的报复性的关税措施，涵盖鸡肉、小麦、玉米、棉花等等，一会儿我们解释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暂停取消3月4号起的所有的非关税反制措施，这里边有一些黑名单，有一些不可靠实体的清单啊，这就不是关税了，把这个也取消。然后第六条，恢复农产品的采购，还是那个啊，今年还剩俩月嘛，买1200万吨，然后明年开始每年2500万吨，加上美国的高粱和一些硬木、原木啊，这都得买。第七条，现在荷兰闹事儿的那个安氏半导体恢复贸易。中国和荷兰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原来讲了吗？为什么把那 CEO 给办了？荷兰政府为什么下手？那美国逼的嘛，那不是美国在背后施加压力，人家荷兰疯了。所以说现在这就暴露了，就是你啊，这就是美国。所以说呢，现在美国要求中国，你不能再打那个了，要让这个关键的传统芯片流入全球市场。美国车、欧洲车现在都等着那些芯片呢，所以说你赶紧的啊，那给我解除。第八，撤销报复性措施。这里边他也对美国 美国启动301调查呀、什么的等等啊，那个什么船呐、什么的收港口费啊，所有这些东西吧，中国来了一个对等报复嘛，把那个取消，然后延长市场化关税豁免程序到2026年12月31号啊，该豁免的延一年，然后终止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企业的调查，有一些反垄断调查啊等等，这个就刚才说了啊，对高通啊，对英伟达什么的，这你赶紧的都给我停了，等于给中国是中国做了四个承诺，十项行动，这是白宫宣布的。那你美国呢？美国没承诺，只有四个行动。第一，把芬太尼关税降10%，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第二，暂停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更高的关税。大家可能都忘了啊，咱别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20%，那个就别说了，就说今年给中国加的是两部分，20的芬太尼加上34的对等关税。现在对等关税呢只落实了10%，那24呢在延90天这么延，这不是谈判的吗？现在呢那10%对等关税留着，那24%接着往后延，延到2026年的10月11月10号。中国呢也有一个对等报复，你给我加24，我也给你加。那现在你把那24给延了，那我也延。延呢你给我剩多少对等关税，剩10，那中国跟你也有10。两边这个是没动的啊，这都没动。然后是美国刚才说了啊，一个是把去10%，然后那个延期，然后延长301条款关税豁免的有效期，这刚才跟中国那一样都延到明年了，然后暂停实施扩大终端用户管制范围，就是那母公司下边你只要控股50%，下边这些子公司也得进黑名单，把这个也给暂停了，暂停一年啊，这是卢特尼克他们搞的那个嘛，这个也缓了，然后暂停这个收港口费这件事儿也是暂停一年，暂停一年。这是整个两边呢，中国是四个承诺十个行动，美国只有这四个行动，这是整个文件的全部的内容啊，刚才呢就给大家基本上完整的都介绍完了。那说到这件事儿呢，和中方的内容不是太一致啊。咱们看看中方商务部公布的内容是什么？美方取消10%的芬太尼关税，对吧？然后把那24的对等关税延一年，中方呢相应啊，我们也把那都推迟。然后呢，咱们找啊。啊，这儿说美方呢把那个50什么股份下边子公司那个推迟一年，中方呢把10月9号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稀土那个推迟一年。中国只强调了我把10月9号那天那三个决定，一个稀土，一个金刚石，一个石墨，那三个决定我把它推迟一年，10月9号那个，4月4号那个可没推，4月4号那个许可证制度那可是在的，那里边对于军方作为制造武器的他可不卖。昨天讲了，美国还为这事儿派了一个议会代表团到那儿去说和，人家也不接。可是刚才美国的那个白宫的说法，他认为那个也都实质取消，也都什么，中方可没这么说，这一点是一个重大的分别。这里边的分别是什么？按照中方的说法，我把那厉害的扩大限制出口稀土啊，我把那个取消了，但是控制权还在我手里，我这手还在你脖子上呢，我还可以卡你。那美方的意思，你把那个取消了，然后把4月4号这也取消了，等于稀土大解放了，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管制了，那这彻底该干嘛干嘛，自由买卖了。这两件事可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涉及到什么？涉及到中国的核武器啊，因为搞稀土这个是中国的经济核弹啊， 那中国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主动弃核了，可是你看到中国商务部的说法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不一致啊。然后剩下的什么的都差不多了，什么港口费啊，那些什么的，然后芬太尼什么的买农产品，那都差不太多。但是重点的就关于到稀土的这个描述，双方出现了重大的差别啊，重大的差别。那下边我们就说说这关税现在经这一搅和都退到哪儿了，咱们给大家说说啊。首先第一点呢，说到对等关税，对等关税呢 ,24% 延迟一年，中国也延迟一年，这个都没说了。那现在双方依然互有 10%。原来我们听贝森特的说法，中方给美方加了 10%， 美方给中方加了 50%。什么意思呢？有20的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2020 年的那个，那是留下来的。然后有20是芬太尼加上 10% 的对等关税，中国呢只有 10% 的对等关税，是10:50，是这么个概念啊。那现在呢双方还都拥有这个互相的 10% 啊，刚才都根本没有谈到这个互相还保留。那这个惩罚关税呢退到了3月4号之前，这个是很有趣的。也就是当时2025年2月1号川普呢给中国加了 10% 的芬太尼的关税，中国呢立刻就做出了反制。中国的反制呢，我给大家查一查啊，这里边很多的内容，哎，哪儿去了啊，2月1号当时对什么皮卡车呀什么的等等啊，都加了关税，中国立刻就报复，加了10%到15%的关税。你给我芬太尼加10，中国呢对它的一部分产品加征了10%到15%的关税，这个两边是互相有制约的。然后3月4号呢，川普又把这个芬太尼关税又加了20%，又加了10%，这时候就20%了嘛。那中国也加码。也在这里边呢对中美国的农产品也加了很多的关税啊。第一次中国报复那 10% 是对什么液化天然气啊，什么原油、农业机械、皮卡车加了 10% 什么的，那是那个报复，对2月份第一个 10%。 第二个 10% 呢，就刚才说的，刚才对什么鸡肉、小麦、玉米等等加 15%， 然后对高粱、大豆什么的又加了 10%，是这些。那现在你把第二个加的这10%你不给我去了吗？我当时是因为你给我加了这10%，我对刚才什么鸡肉、小麦什么的这个加的什么15%、10%的关税，既然你那个没有了，那我这个也没有了。它是这样啊，这个退了。那前面那个呢，那个第一个10%，然后你对应的给什么液化天然气、皮卡加的那个还在，因为你没给我去那个嘛，那我那个报复全有。你别忘了，现在中美两国，现在你给我加多少，中国就一定要对等的给你加多少，它是互相报复的。对等关税，你给我加10，那我也给你加10。现在这个还都在啊，还都在。那现在你既然把第二个10%的芬太尼关税去了，那我把当时的对等报复惩罚性关税我也去了，那现在还留下什么？留下了第一个10%的刚才说的这些惩罚性关税，这个还有啊，这个还有。所以说呢，这个是目前的这么一个状态。前面那还在啊，必须给大家说清楚啊。那现在咱们汇总一下美国加给中国的目前那对等关税，现在24就别提了，现在还剩 10%， 芬太尼还剩 10%， 这是今年给中国加的。那如果再加上第一阶段那贸易战，那不是也有个 20.0 几吧，我记得。那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是 40%， 那中国对美国呢就剩下那 10% 了，对等关税你加10我也加10。然后还有刚才说的2月份第一次芬太尼10%的 我对等报复的惩罚性关税，还有一部分这个，那个量很少了，那个量很少。那现在基本上大面上是什么呢？基本上10-40是这么一个概念。那如果第一阶段的不说，那几年前的那20%，中国家差不多都消化了，那个咱们就不说。那今年给中国加的关税，现在就剩20%了，而且要一年一年的这么严。那以后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基本样貌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咱们说说啊。说到川普的关税战呢，原来给大家分析过，它有6个圈儿，它是按照朋友的远近，按照美国人的他的世界观，他给分了一个圈儿。你比如说昂格鲁萨克逊的血亲，这就是英国了，核心10%，这是第一圈。第二圈美国的亲密盟友，日本韩国这都没得说的，15%，包括欧盟啊，15%。然后亲美的合作伙伴，这就不是盟友，只是伙伴，20%。中立的合作伙伴，你比如说马来西亚啊、印尼啊、什么越南这些，你也不这他在中美之间来回跑嘛，他们是20%以上。那敌对势力那就别废话了，那像什么巴西啊什么的，这都30%以上，他就是这么整的。然后后边还有一个根本没价值的，那关税他根本没弄啊，就是个零。啊，不毛之地，我跟你废那话干嘛呀？很多非洲国家他根本没给加，所以说他总共按照朋友远近是分了6个圈。那现在如果今年中国到现在只加20%，未来还要一年一年这么滚，这什么概念？中国现在享受3等，亲美合作伙伴20%，这就很低了，这就很低了。享受了亲美合作伙伴的待遇，所以说啊，今年是这么一个情况。到现在这关税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啊，如果算上第一阶段啊，2020年那个是40，如果不算上呢，今年中国现在还剩20%啊，中国呢还是有10%，现在呢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样貌啊，这都没取消啊。那下边重要的就是没说的部分，他刚才写那么多条有没说的都有什么呢？给大家讲讲。首先第一个没说的 TikTok， 他没说呀。这件事儿呢，因为 TikTok 是在整个的贸易谈判之前由川普和习近平单聊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应该会单独拿出来单说，这个不在贸易协议里面，也不作为其中的一个筹码，所以说这件事儿是可以理解的啊。川普呢是一定得之而后快，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没说，但也不意外啊，这个不意外。重大意外就是刚才看了白宫写的这么多条，中国4条加10条，美国4条，全算上没提芯片。高科技产品，你别说芯片，就说高科技产品什么的没提，没说。那你说那不是川普也说了吗，让中国跟英伟达单独联系，但不行。为什么？因为商务部那儿有规定，那天给大家讲了，就是他那个 Black Whale 黑警发的这个新芯片给中国不做了一个吗， B30A， 超过现在美国商务部定的那个门槛18倍，那你能过吗？美国商务部那门槛可还在呢，在那门槛之下的才能卖呢，你现在超过了18倍，它能让你卖吗？所以说那卖不了。这次根本没提芯片，这是个重大的问题啊，这个很重要啊。那到这儿呢，我们评判一下，把这内容都说完了，咱们归纳一下中国用的代价。稀土大许可，2500万吨的每年的大豆，芬太尼的严厉的管制，取消对美国农产品所有的关税，取消当时所有的报复性的非关税措施，取消所有针对美国半导体的调查，6大项换了一个什么？10%的全面关税的下调，然后是暂停一年、扩大实体清单的举措， 暂停一年啊，这港口费，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内容。因为后来这个什么啊，什么母公司下边 50%， 然后对你子公司也上黑名单，这都是后来为了谈判临时凑的一个筹码。包括港口费那件事儿，也是在马德里会议之后卢特尼克他们搞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实际上那都是未来后来大谈判咱临时弄的牌。真正美国付出了什么，就是一个 10% 的芬太尼关税，别的没什么具体的付出。剩下那些所谓的停，当初就不应该有，它都是临时琢磨的。所以说它实实在在付出的就是一个 10%。中国付出了那么一大堆，特别是如果真像白宫这个方案里说的，稀土是个大开放，结果中国没有换到高级芯片，毫无疑问中国这一局输的是更多一些的，等于用自己的稀土大解放换了一个 10% 的关税。原来一颗精心布置的经济核弹就这么流产了，就这么呲花了，这确实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是按照美国的版本啊，你要按照中国商务部的说法，没有啊，4月4号那还在呢，手还在你脖子上呢。但是按照美国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据此我研究下来认为，我认为这还不是最终的协议，目前看我认为这还只是美国的说法。中国能不能守住4月4号那个稀土的规定是现在里边的核心关键，那个要没守住，那这一局中国完败，那个要守住了，那现在这事儿还不好说，还算是各取所需，还算是双赢。那说到下一点，综合来看咱们评价，就美国白宫搞的这个格式的这个协议内容，这是没法给中国人看的。你看到双方付出的比例，中国四个承诺十个行动，你美国就四个行动，然后实际上就一个行动。你要看到这个，那很多小粉红是要疯的，那是要破防的。这么一看，这太丧权辱国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凭什么呀？还习主席到那儿还挺牛气的，还当时觉着美国人跪了，没有啊。人家干嘛了？就本来那个芬太尼那个 20% 关税，说白了就子虚乌有，那东西就是啊，就硬加。那你中国最后把所有稀土这些东西全开门了，最后就换一这个，芯片也没得着，那就坏了，那他就输了。还是那句话啊，我对眼前的这个结果，美国公布的这个协议的内容，我是有怀疑的。如果这就是最终结果，毫无疑问这一局美国胜，就到这个程度是美国胜的。那还有一个侧面的印证，川普毫无疑问是非常想要这份协议的，这里边吃相非常难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啊，180度大掉头，这非常难看啊，给大家说说这个。海格塞斯呢，礼拜六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防长会议的时候，要求所有这十个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要强化海上力量，坚定立场，对抗中国日益具有破坏性的行动。然后他在里边讲，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侵略性行为表示严重的关切，指出这几个月来中国在争议海域发生了什么冲撞船只、使用高压水炮这样的事件，如数家珍，全都给一一道来。然后他讲说，北京声称对几乎所有南海应拥有主权，他说这个不行，他只是中国呢是把从2012年从菲律宾强行夺取的黄岩岛划为自然保护区啊等等，他强烈谴责，认为中国再次企图以胁迫方式，以牺牲你们的利益为代价，扩大领土和海洋主张的例证。然后他讲啊，说中国的挑衅行为威胁到了地区国家的领土主权，啊，我们大伙儿要一块干。 而且他明确讲，没有实际行动的言辞是空洞的。啊，他12月份要举行东盟，就在座各位和美国联合海上大演习，咱们要折腾。这是他礼拜六在东盟防长会议上他说的这番话，你说这多有意思啊。然后呢，他在说完这番话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呢是这么说的，说我刚刚和川普总统通了电话，我们一致认为美中关系从未如此之好，继习近平和这个川普在韩国会晤之后啊，我在马来西亚和中国防长董军上将进行了同样积极的会晤，我们一致认为和平稳定和良好的关系是我们两国发展的最佳途径，然后说了好多，拍了好多的彩虹屁啊，说两边的关系特别好。等于这是川普最亲近的一个官员在对华政策上的几个小时之内发生了一个180度的戏剧性的大转变。几个小时前你还吆喝着东南亚各国一块坚定立场，跟你一块大演习啊，咱别老说啊，咱们一定要行动起来对抗中国在南海日益破坏稳定的行为，结果几个小时以后，中美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那为什么？为什么会几个小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就在他整个这个贴文的第一句，我刚刚和川普总统通了电话，我们一致认为美中关系从未如此之好。为什么？他在东南亚防长会议上，他是正常执行他的工作，这是原来一开始定的啊，他该干嘛干嘛，正常公务。然后川普突然来电话了，别说了，给我往回扳，因为我要前边的那份协议，别惹他们，现在你给我把话说回来。然后立刻就翻出一个贴文来，立刻就拍这彩虹屁，立刻就调过来了，这吃相啊。那你说你小海，你在整个东南亚，你这脸往哪儿搁？你这啥形象啊？顾不得这个，在那边刚才还咬牙瞪眼说这个呢，川普一通电话立刻就改了，跟中国关系从未如此之好，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中国关系好的时候，那是跟克林顿，那是江泽民把和小布什忽悠他们，那才是真叫关系好呢。那现在他认为现在中美关系啊，历史上最好阶段，跟平时习近平说中俄关系的那个态度好，连这肉麻的话都说得出来，他是事实吗？他不是吗？加上这两天川普反复说这个祭兔，弄得中国都难以置信，什么意思啊？有朋友还跟我说，你说这川普怎么这样？我说这事儿你不能当真，批两句就完了，你以为他真拿你当祭兔啊？你问中国自己信吗？中国自己都不信，干嘛呢？为什么拍你的马屁？为什么我在这儿奉承着你，哄着你玩？川普想忽悠着习近平在刚才的那份东西上快签字，包括让海格塞斯来了个不要脸大掉头，就是为了让你快签字。为什么？无非就是两条，第一，这协议不亏，我就用降了 10% 的关税，我换得了稀土大解放，加上一大堆东西，我不亏，你还得买我大豆呢，我还没给你芯片呢，所以说这个我赚了，我愿意，我多说你几句祭兔怕什么？你不就爱听这个吗？这么多年从奥巴马那时候就争这玩意儿，给你了，怎么着？你把这协议先给我签了。第二，这协议彻底解决了川普中期选举的外部干扰。你只要别拿稀土给我捣乱，解了我大豆之围，把这些东西都给我解决了，保证了我的股市对经济有维稳作用，以后别闹了，咱别打了啊！你让我把明年的中期选举搞完，你把 TikTok 还得给我。有这两条呢，川普太乐意了。所以说你就看着川普现在不顾吃相的这个急迫的态度，猛拍习近平马屁的这个劲儿啊，一直送到红旗车那儿， 习近平都晕了，那干嘛呢？这么一剃头挑子一头热，咱俩有那么好吗？你那怎那么热情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川普这个急迫的态度，白宫公布的这篇东西，现在我非常怀疑习近平会不会在这份东西上签字，我对这件事儿高度怀疑。我给大家分析完，您认为呢？稀土就彻底没有任何约束了，大解放了，大豆还得买啊，这规定那规定，然后你干嘛了？我就给你10%的关税，剩下的说白了原来也都没有啊，那现在我都去了就完了呗。我难以置信啊，我对白宫的这份东西，他下周才签字呢吗？贝森特讲了吗？我有很大的怀疑。严格讲啊，我有很大的怀疑，川普做的越急迫越不顾吃相，我认为会让习近平他们越难以接受。这份东西怎么在人民日报上登啊？怎么在新华社上往外登啊？如果就长这样的话，好，那脸往哪儿搁呀？你看商务部最后新华社发那篇稿子，没说买大豆，只是在说啊，双方在扩大农产品的合作方面扩大合作，没说2500万吨大豆，然后还得把人家的什么鸡肉什么高粱把人家的关税全去了。那中国你还打什么呀？那你按照现在这版本你输大发了，你这个你输多了，你芯片你也没搞到，你这个哪儿？所以说说到这个呢，我高度的怀疑。啊，这是我今天研究完了整个的内容以后给我的一个印象。我认为就这东西的话，中国真的是不会签。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来吧，那咱们说说另外的一个话题。美联社的报道。G7 能源部长在多伦多开会之后宣布组成关键矿产生产联盟，抗衡中国的稀土垄断地位，这是美联社的标题。另外，七国集团启动了一个26个项目，旨在打破中国对稀土资源的控制。这26个 新项目要阻止中国成为世界稀土矿物的一站式供应商，而这个稀土矿物正是你现在的手机、汽车啊，游戏机，所有这些东西所必须的。整个这个联盟在多伦多，他们宣布旨在建立一条不经过北京的从矿山到磁铁的供应链。北京现在控制了全球大部分的冶炼能力，这个是有了，然后他们要搞一个完全没有中国的一条供应链，哪个环节也不能有你。然后在这里边，美国和马来西亚签了一个新的协议，然后和澳大利亚、泰国、柬埔寨也达成了一些复杂的协议，所以说呢，就没你了，我们自己就单干了。现在他是这么一个说法啊，他现在是这么一个安排。出席整个会议的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跟记者讲，七国集团盟友完全一致，在我们讨论的内部没有任何分歧，大家团结一致。说现在逼到这儿了，七国集团不得不使用非市场的策略来对抗中国的立场。这可不是什么正常的市场行为啊，这就是地缘政治了，这就是阵营对抗了。赖特讲，坦率地说，中国只是利用非市场的做法，将世界其他地区排除在制造这些产品的系统之外，因此他获得了战略的影响力。现在人们都看到了这一点，那好，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开采、加工、精炼，来创造由稀土元素制成的产品。我们不得不进行干预，使用一些非市场的力量。你这么干，那我也这么干。大家呢，那什么叫非市场？那以后他这都是固定的啊，他们这联盟搞的这个内容很有意思，他搞了一个稀土的承购协议，采购协议， 也就是买家以固定价格保证收购稀土企业一定数量的产品，然后制定价格的下限和囤货机制，然后对这些稀土产业来进行直接投资。什么意思啊？你得把价钱定上，然后这些企业一开始肯定都没有竞争力嘛。你别跟我按市场价说，咱没有市场价，我给你定一高价，我保证收购，我这期货就这么定了。联盟将覆盖一系列的关键矿产以及 G7 国家内所有的企业，大家集体在这里边受益。当然这里边受益最大的是谁？ G7 里边加拿大。所以说大家没有什么任何的分歧，大家联合要搞这次东西。说这次多伦多的会议促成了七国采取既具体的行动，从矿产开采到精炼，而且一定要有可追溯性。什么意思？在这里边如果供应链当中存在一些不透明的中企，那 G7 就可以通过可追溯性和透明度的新政策把这些企业逐出市场。这七大国搞的，我绝对不能有你，有你又来了，绝对把你赶走。他说尽管这个加工环节像蜘蛛网一样复杂的一些实体，中国呢又拥有非常大的控制权，但是我们一定要用可追溯性在未来把中国的关键矿产排斥在联盟国家之外的这个做法，我们一定要这么做。而且他们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一旦开始，中国的关键矿产就会降价，充斥着整个市场，来压垮我们这些企业的价格，导致我们的投资失败。他说现在我们用高价来维持着我们这些投资，这26个项目我们力保。所以说这次呢，他这个文章写得很长啊。哇，这次这帮家伙是拼了命了。这就不光是美国，现在国防部投资这儿投资那儿，现在 G7 那这里边德国法国大伙全在呢，一块儿跟你拼了。从头到尾我们自己单搞一条线，然后绝对不能有你。现在他们拉进了谁了？现在有智利、澳大利亚、加拿大、格陵兰、哈萨克、乌兹别克和乌克兰，这全在这里边呢，全在这里边呢。原料是有的是了，那现在关键下边这个精炼那怎么弄，那就怎么着吧。然后呢，那中国第一时间也有反应嘛，在记者会上啊，他讲呢，不能以小圈子规则来破坏世界经贸秩序啊，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还说人家是小圈子。你就能看到这次不光是美国，包括 G7 大家要集体发力做这么一样东西。还是那句话，这东西并不是高精尖，怎么把这东西做出来？首先矿大家全有，无论是轻稀土还是重稀土，刚才说到连乌兹别克都进来了，哈萨克都进来了，所有的品类人家全有。怎么把这东西炼出来大家也都会，因为中国以前就是跟美国人学的，跟日本人学的，这个大家全会。那下边无非就是企业成本啊，就是做出来的东西比中国的贵，那怎么办？那现在人家咬紧牙关，贵我们也要，而且这里边大家统一都不买中国东西，而且这里边绝对不能让中国沾上一星半点，我们这就慢慢就起来了，我们自给自足。所以说这次人家是真拼了，真是咬紧牙关下定了决心，这次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这次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总结这么多内容啊，特别是刚才说到这个白宫公布的这个样板，还是那句话，我有点不太相信啊，我有点不太相信中国会签这份东西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来 ，Good Tale， 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啊！伟作，日本今天是文化日，全国的公休日，我说这股票它不动呢啊！ 还是那句话啊，作为呢这个什么高市早苗什么民调什么八十几了什么的那个，到此为止了啊，我们也都不是什么小迷弟小迷妹，我们不至于的啊，这个还要冷静，关键还是要看他具体的一些做法，这还早呢。 Grace 说 Blue Jay 是一种鸟，全身通蓝，黑白花斑很漂亮啊，叫声呱呱呱，中文翻译成蓝松鸦是错误的。哦，是鸟啊，那人家翻译成蓝鸟这还是对的，因为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种鸭子，我也不知道这长什么样啊。哦，那谢谢您的纠正，这很有意思。大胆刁民说有人数的优势，守方一定要火力上有压制的优势，美国挤牙膏，欧盟也是讲完又讲还是讲，没有足够的火力，乌军真的是难。现在看呢，尽管啊有各种情报，有各种卫星方面的一些监控，但是对这次俄罗斯突击波克罗夫斯克，应该说乌克兰准备的还不是特别的充分。当然呢，希尔斯基到那儿去痛斥可能是有些指挥官当时没有把实际情况如实申报，可能都让人家渗进来了，还在那儿掩盖军情，还在那儿啊唱高调，还在那儿报喜不报忧，进去一通臭骂嘛。因为这次肯定是出了大事儿。你想那儿打得跟热窑似的，那么危险，那最后总司令去了，然后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也去了，这不是闹着玩的。情报局长去干嘛？那就军统啊，您琢磨着呀，这肯定是要治人呢，这要办人的呀。所以说这次呢是出了一些小的失误，那现在往外推就比较困难了。但还是那句话，整个的大局咱们抬起头来，尽管呢美国在这挤牙膏，欧洲这儿呢一直也是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现在战场上打了整个这十个月了，俄罗斯整个前进了也就0.几%啊，没有到现在没有拿下任何一个像样的一个中小城市来，就打了一堆这么这个卡那个卡，应该都是一些村儿一些居民点儿。应该说呢守方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好吃的，川普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否对其有利，就他的反应看，与其说是没把握，不如说已经做好了失利的准备。参议院的动议就是议员的决定，如果最高法院反对议员的判决，相当于否定关税的议会的权利，根本是不可能的。咱们俩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为什么明知道这件事是不可能这件法案通过的，参议院为什么连续三天做了三次表决，一个是巴西，一个是加拿大，最后把这100多国全部都给你拔了，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我是立法者，你是司法者，所以说这个压力对最高法院来说，这个是很重的啊。因为你最高法院，你也得根据人这帮人立的法，你得查过去的法条，过去的根据。宪法规定，征税权在国会，这是天条，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紧急状态的时候，川普他们作为总统可以来两下子，结果现在好，您举着大板子把这作为每天的日常业务了，谁骂他一句立刻给人家加10%的关税，你这和原来的宪法这天上地下哪儿都不挨着呀，所以说现在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是 ITAL 说，习让世界认识了中国，世界将离中国是越来越远。这话分怎么说了，现在中国因为它庞大的产能，它质优价廉的产品，确实是深深介入到了全世界每个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大家对它呢是又爱又恨。你说这东西彻底把它打出去吧，那你这空白谁来填补？那其他印度越南这还差得远呢，没个5到10年这事儿是别说话的。所以说这个漫长的脱钩的过程，这肯定是有，因为你毕竟不是我们的人，我们不能资敌啊，让你挣得越来越多，不是在培养你吗？美国现在也这么认为了。 所以说大家都意识到要和它进行脱钩，可是作为现实来说，确实又面对着很多的困难。川普呢，经济现在正在关键时刻，弄不好美国就要大衰退呢。你说到日本，说到德国，现在都什么情况？很不好。经济增长点在哪儿？下一步，整个下一步怎么办？你突然间和中国打贸易战的话，一下失去这一块，这些国家现在也稳不住他们自己的内部，他们也很难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谁都知道他是这么个情况，但谁也没办法。这个也是习近平他们这个经济帝国打造的，这个确实有他的实力啊，这一点大家还是要实际承认的。到目前为止，尽管越南、印尼什么这些国家大家都在努力，但是我看离中国的距离啊，至少要有5年以上的时间。现在离中国整个的这种产能、这种工业的帝国，我看他们连20-30%都达不到。就越南离这个连20-30%都达不到，因为最近越南发大水嘛，那这有很多的画面，有很多的介绍。有时候看新闻，我也在品这个国家，我也在看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啊。所以说到现在谁也没办法啊，这就是这么目前的这么一个现状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